好，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有机会请到来自台湾的林信志牧师。虽然我跟林牧师还没见过面，但是我们有过短暂的沟通。那么在林牧师的心中，有一个非常深切的呼召和感动，就是对于大陆的福音工作。那么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能够请他到我们中间来，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就交给林牧师。林牧师请。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林牧师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羔羊的祭，启示出他是安息日的主。在这两段主要的经文，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开始看见，跟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第七节的看见，从这个以前旧约的羔羊来看出来，透过施洗约翰的看见。所以在第一章的第29节、32节、33节、36节有三个看见。第一个就是神羔羊除去整个世人的罪孽，当时神给他的启示，从地上看到这个羔羊。第二个看见是从鸽子的看见，圣灵仿佛鸽子的看见，那看到神的儿子，谈到是宝座上的一个羔羊。那接着我在整个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第七节，耶稣亲自启示出来说，我们从这宗教走进恩典之约，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让明白就不会用神的话去定罪人，因为神是安息日的主。走出宗教，进入恩典跟真理，阿们嘛啊。那我们来看第二页。好，第二页。我今天总共分享的讯息总共有14页。所以我们在看到第二页的开始，神对施洗约翰启示真羔羊，天开了才真正明白整个施洗约翰的看见。所以在施洗约翰的看见有三个看见，我们来慢慢来看。第一个启示，神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在约翰看到耶稣走到约旦河的时候，他神就给他启示，看了、神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以后来，反而在我以前，因为他怎么样，本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用水来施洗，叫他显迹给以色列人看。以前他是他的施洗约翰是他的表哥，是耶稣的表哥，但是神这次亲自从灵里给他启示说，他是真正的羔羊，在旧约里面献祭的羔羊，他的才是真正的羔羊，看到是真正的赎罪祭的那个羔羊。紧接着到第二次的看见的时候，到32节，神就给他个启示，异象的看见，看到神的能力就是圣灵降在耶稣身上，耶稣就是被膏抹那位弥赛亚。紧接着约翰，施洗约翰又看到32节到34节，施洗约翰又紧接着看说，又做见证，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先前我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我看见证明这是谁，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在天上看见的开，我们一般来看到以为鸽子是圣洁，可是它背后更深的含义，因为在希伯来的数字当中，11它叫 cup， 所以它的样子两只手在一起就像鸽子。这里面更深的看见是说，阿巴父亲自用手膏抹在耶稣的身上，如同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时候，神的灵行在水上，这个预表就把它启示出来。哦，原来他是神的儿子。紧接着蛮紧凑的，他又第三次的看见，完全都不一样的。到35节的时候，他说在次日 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这是神羔羊。所以在整个启示当中的时候，约翰的三次的看见，原来他是宝座上的羔羊，好吗？哦，所以说我们来看到整个施洗约翰这个看见，然后看到神的宝座的羔羊，慢慢启示出来他是谁，他就是那个羔羊。所以我们要明白说，施洗约翰的看见从天上开了才真正启示出来这三个看见。所以说我们要看看说这个羔羊的启示，来慢慢告诉我们耶稣他是真羔羊的看见。我们在看第三页的时候，我们来看到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七节，在整个旧约是个影儿，整个实体是在耶稣才启示旧约的奥秘。所以在哥罗西书保罗有提到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形体却是基督的影儿到实体。所以约翰的看见到保罗的启示出来，这一切都指向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从旧约来慢慢看见这个羔羊背后的意义。所以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十一节到二十节有谈到四个重点。第一，我们来看到逾越节的开始是什么时候开始，是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指出那个神羔羊他是血涂抹在这个门上，就从摩西带出一个救赎的计划。什么计划？出埃及。所以在出埃及的时候，神就说你要到山上去跟我立约，就是我们现在在整个阿拉伯半岛那么个西乃山要立什么之约？律法约。耶稣四十天的开始跟他讲到十诫，还要紧接会幕的一个教导，一切就从神的话的规定的开始。所以在整个实体当中是看到马可楼是圣灵从一个西安山，从一个西乃山到锡安山，起初真正的一个新约的开始就是恩典跟真理。所以我们再看到出埃及第二十四章第八节，从摩西把血洒在百姓说，这是所立的约是谁？耶和华，这一切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用耶稣的宝血做见证，耶稣上十字架也把启示出来。我们看第三点看见是说，圣灵开始去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在民数记当中的时候，用云柱火柱就好比说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旷野当中，神用活水，就是磐石出来的水，还有玛拿来供应他们在旷野一切的需要，再不是地上的吃喝，而是天上来的超自然的一个供应。所以它的里面背后是说，整个旷野的四十年是要进迦南地，迦南地也指到一个实体的谁？耶稣基督。这我慢慢来看这几个经文，我们来看一下，从十一节我们来看，你们吃羔羊，羊羔当腰间束带，穿上鞋子，手中拿杖，赶紧吃，这是耶和华的一个逾越节。我们看到今天他这个实体的吃，其实羔羊象征谁？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的灵粮。所以我们在掰这几他合一生命的合一，身上穿脚上穿上这个鞋子，神告诉他们在整个旷野当中穿着脚不会走，都是神给他个平安的一个带领。手上拿着杖的意思是神给他们权柄，配得当他们的儿子，所以赶快吃，就是叫我们饥渴慕义，因为要吃神的话，天天过个逾越节一个开始。所以到十八节有紧接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再不喝这个葡萄汁，直到神的国再来。所以在新约的开始的时候，就看到一件事情，他就是真羔羊。换句话讲是说，我们今天谈到耶稣的复活，我们从新约的看见又开始掰饼领杯，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十八节到十九节来看，注解了。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看到说，用诗篇的一百篇谈到说，让称谢敬人赞美进入你的院，就是当我们透过十字架这个耶稣的身体的时候，我们与他合一。所以这个身体为我们舍的是耶稣真正的羔羊赎罪的祭，你也当如此行事，要纪念我。 我们在按理掰饼领杯是想起神的十字架之约，而不是宗教的仪式的。所以到二十节的时候，路亚福音二十节的时候又紧接说，我立的血就是新约你们流出来的。所以在整个旧约到新约，紧接着在希伯来书有谈到说，借着他给我们开一条什么路，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他就是谁？他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慢慢来看到整个旧约到新约做对照的看，原来这个羔羊是指神的身体，他的生命，那个宝血代表我们立义约，用重价帮我们买回来，身体断开来象征是磐石涌出活水，因为它带出来就是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真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启示当中，我们再慢慢来看一下，说我们看一下这整个计划当中，我们常常讲说摩西他写五卷书，创出立名生，这五卷书这是一个旧约的计划，整本圣经的小圣经。所以我们来看到今天神给摩西一个启示，写出在旷野当中之前的一个埃及，谈到一个救赎的计划。所以整个旷野当中总有几年，有40年。所以我们整个40年里面的试炼当中的时候，神就开始慢慢启示出来，他就是逾越节。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在整个立位记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在民数记的时候是我们白天的云柱，还有夜间的火柱，到生命记的时候是我们的避难所，在约书亚记的是我们救恩的一个元帅。各位你可以看到整个我在写这个图片当中，整个埃及是预表世界，所以出埃及整个旷野代表象征我们的老我，所以在整个出埃及在整个旷野当中，我们需要这个羔羊来带领我们献上赎罪祭。所以在利未记看到，各位有没有看到利未是经过那个西乃山，西乃山就是立约的山，当初是个律法，耶稣带来是恩典跟真理，所以规定十句话，还有摩西的613条的律法。所以走到民数记的时候发生一个问题点，因为在民数记当中的时候是谈到是说是云柱火柱，可是他们偏行己意，在里面绕了38年，明明可以走11天到整个迦南地，但是我们就看见说这个历史的轨迹，原来说自以为意，所以需要一个谁来救，帮救出来。从约书亚记看到说他是我们救恩的一个元帅，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需要谁？耶稣基督的带领，阿们吗？所以我们来看到这整个查考的时候，我们明白整个神的救赎的计划都没有改变的。所以换句话讲是说，我们要慢慢看救赎的计划，从羔羊到新约到现在的我们，整个一个救恩慢慢要启示出来。好，我们看看下一页啊。所以我做一个整理啊，我做个整理说，我们在摩西五经的预表刚刚有提到的羔羊，一个女人的后裔，羔羊到迦南地。所以我们看下面这两段经文啊，很重要，我们看一下啊。在出埃及记的第16章35节，以色列吃玛拿总共几年？40年。对犹太人而言是一个世代一个世代一个世代。比方讲说在摩西在埃及的时候皇宫40年，后来又到旷野40年，紧接又进入旷野4年，有3个世代。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摩西带领着他们到迦南地的时候之前，他们在旷野总共吃了40年的玛拿，神又交代他们直到居住之地的时候是迦南地，再来开始守这个逾越节。所以在尼西米记9章24节，他谈到一件事情，他谈到说，这样你们进那个先知尼西米的时候告诉说他们，你们进去这个地的时候，他们在面前这不那地的居民就是迦南七族。所以说那个地的时候已经把它交在他的手上在整个他们写作文学来讲，交的意思就是一个得胜的一个概念，所以让他们任意而是预表说，我们老我就是要整个在耶利哥城除去所有世上人的罪，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四个图哦。第一个，看到出埃及记，门楣干嘛？吐血，象征耶稣怎么样？神用膏抹耶稣，就是那个羔羊，他亲自把耶稣给我们，但是为我们而死的十字架救恩的预表。所以要吃什么？看到下面有吃苦菜、羊肉、无酵饼、苦杯，都象征耶稣的救恩。好，我们看第二个，在利未记当中的时候，利未记是我们四个大祭司，对不对？所以当今天在十二支派的时候，耶稣就是神透过摩西还有整个亚伦推举他是一个是巴亚的杖做一个记号，所以摩西来膏抹着谁？亚伦变成个大祭司，所以他是一个大祭司，代表立约的一个代表中保。紧接着我们在民数记的看见，有没有看到云柱火柱开，然后到旷野的行的时候他都带领，紧接着他在哪个地方？在整个会幕的上方就是云柱，还有祭坛上面就是火柱，白天晚上带领。紧接着我们要到整个迦南地的看见，要做预表，所以在立约的时候，生命记的时候，它是我们的避难所，预备要什么？等候这个耶和华元帅来攻打这个耶利哥城，才能进入自己迦南地。所以我们摩西五经的一个预表当中，看到这个神的计划当中，在整个创出立民生来看到神的计划。我们紧接着看下一页，所以我们看到逾越节的一个预备的羔羊，就好比说刚刚弟兄在站敬拜上面的时候，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主，要送葬圣词灵歌来敬拜主。那我们来看旧约里面的计划，我们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时候就开始展开这个救恩计划。耶和华在埃及晓谕摩西，就是启示亚伦说，你们正月为正的一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的时候，个人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在创世纪的不在整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是每一家都有，都是一个实体的表现。若是一家太少吃的不够的时候，本人就帮隔壁的邻舍取共取一只，像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像不像？就是说他这个引而到实体都是象征耶稣基督的灵粮跟生命的供应。好，我们紧接着来看，你们要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半量计算。第五节，要无疾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羊它在成年是一岁，所以无残疾象征是基督是无罪的。你们从绵羊里取或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的十四日，就是我们的一般在我们四月份的逾越节。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把会众把羊宰了，象征耶稣的献祭。献祭当中在进一步的启示，用血涂抹在哪里？房屋的一个左右门框的门楣，这个地方这个门框门楣是象征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它的入口。所以当夜要吃羔羊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跟苦菜同吃。这边就是无酵饼跟苦菜象征今天要跟埃及的法老分别为战，分别为圣，同时在苦菜的苦难当中你要去面对，而且神会帮你担当。不可吃生的，为什么不可吃生的？因为在以前他们的异教当中，他们都会用杀羊宰的话是生吃，那是异教的作为，所以也象征分别为圣，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的。你各位有没有记不记得在我们的会幕之前要做什么祭？燔祭，完全都要烧掉，代表象征什么？完全的奉献出来，我们用让自己当作活祭，也是这个预表。第十节，不可剩下一点到早晨，如果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所以说我们看到一切都不会剩，所以你们吃羊羔来讲，束带穿上鞋子拿着杖赶快，这是耶和华所一个预备的日子。所以 一个逾越节背后的意义是门楣凸显，象征我们因着信来得救。所以我们每天吃灵粮当中，天天要过着什么因信称义一个生活。所以在羔羊的影儿，我们就看到出埃及记里面启示出谁，羔羊预的记预表耶稣基督才是真羔羊，好吗？哦，那我们来看第七页来看。好，我们来看，紧接着继续谈，各位看这几个图片，我们先看上面门楣凸显，这是铺墙，就是西墙。你们看到这什么草？这不是牛膝草。牛膝草这个形状像什么形状？我们的舌头。这些的一个神用一个文字还有一个植物的创造，这指向哪里？在马可楼的时候天开的就是真来阵风，还有火蛇降在我们的身上，象征什么？圣灵用火帮我们施洗。好，那我们拉回来看，这边在出埃及记第12章21节，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要按着家口取羊羔，就是代表指向耶稣基督，把逾越节的羊羔宰了。很特别，注意看这边22节，拿一把牛膝草。各位，你们发觉到牛膝草这个地方，牛膝草是怎么长出来的？牛膝草怎么长出来的？是地上的吗？不是。是树上的吗？也不是。可是它缝为什么会长出来？这边神很奇妙，用大自然的力量，风把种子跑到这个磐石上面，这树上面，象征磐石神要塑化一个印记，这是我看见的。所以牛膝草的旧约里面的看见，它里面浇了盘里的血。各位，你记不记得在整个新约的时候，耶稣说他渴了，所以他用一个牛膝草。牛膝草对他们以色列民族来谈是一个圣洁的器皿，所以他牛膝草沾了那个醋的一个原文意思 ginger， 它这是一个他们对他来讲是比较低劣的酒，所以象征着圣灵神要开始来彩排的预表。所以我们看到牛膝草的时候在门框当中，所以神要亲自拆派一个预表，这是我看见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因为神给我们救恩，当不信的人，这也预表要审判。所以以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他看到血门楣上面和左右的门框，就越过那个门，所以我们越节叫 Passover。 所以因为今天神的国降下来，如果说今天没有在阴性诚意当中的时候，就是看最后是预告，所以预告那个门，因为耶稣的血担当我们所有的罪，用重价捆绑回来，那么所以你们要守着为你们的和子孙永远的一个定力，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给我们的后代的子孙永远都是神话而不是财产。所以换句话讲说，你们要到那个地方按着你们那个地守这个礼，那什么礼？就是逾越节，指向迦南地。那时候到迦南地没有？还没有。所以当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一个背后一个很大意义，世人是看见才相信，但是我们 to believe to see。 所以我们因神的话坚守在神的话，他的应许从来都没有改变的。所以我们看羊羔的牛膝草，因为在牛膝草，在根据医学的一个报道，牛膝草可以治癌，牛膝草可以带来医治的大能，有的我们中药材也会去用。所以那个很像那个舌头，代表神从磐石涌出活水的一个记号，阿们吗？哦，这是我看见的启示。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新约里面的印证，在使徒行传，天上有响声，好像一个大风吹过，充满他所做的屋子。各位，你记不记得我们在整个创世纪怎么创造人的？神吹了一口气，这个气息是很 gentle 的，是很慢的，代表圣灵要做工的记号。所以它像火蛇的形状，不是火蛇，就是像舌头，像火焰出来，象征是什么？神带得出来他的荣耀，圣灵带的荣耀为我们施洗。所以它整个房子充满了圣灵。这羔羊的祭预备从一个锡安，从一个西乃山立约到哪里？ 到马可楼耶路撒冷，他在什么山？他在锡安山立了那个新约，所以神说以他的绑脚石
做这儿
的磐石，所以牛膝草象征什么？神口里所说的话啊，这是我的看见的启示。那我在看到这个上面的草，就观察到很特别，居然不是在地上，也不在树上，而是神亲自所做的工。阿门嘛啊！那我们看第八页，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明白什么叫真羔羊，一切的动物的祭没办法取代神，每一年献祭的时候都没有用。所以从明白真羔羊启示到大祭司神的话，他是耶和华的元帅，到迦南地。所以我们在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二节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用谁的血？耶稣亲自他的宝血，一次就进入圣所，成为什么祭？永远的赎罪祭。在希伯来书也号称第五福音书，当初作者不详，有人说是保罗，但是无从查考。但是我们看到说希伯来书的这个地方是针对刚开始的基督徒，有点基督的基础，他从旧约的一个概念带入在新的启示，指出来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真羔羊。所以他说不用山羊跟牛膝的血，山羊的血是为了百姓，啊，牛犊呢是为了祭祀他自己。啊，那么啊，所以我们有谈到摩西的五祭，所以他用到说自己的血，自己是指谁？耶稣基督，他既是什么？祭司，他也是祭物，如同我们是羊，对不对？但是我们在整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换句话讲，耶稣基督我们就是象征，他是头，我们是身体，教会是身体，我们每个弟兄都是一个教会的一份子，就是个肢体，一次可以进入那个圣所，只一次代表什么意思？一次是就这样成了，而且它的效力可以多久？永永远远，不需要重复的动作。所以神的一个赦罪的权柄，过去的罪、现在的罪跟原来的罪，神从来都没有改变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有没有悔改。所以神的羔羊里面的祭，代表说他立的约是他的宝血，生命之约从来没有改变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希伯来书第九章的第十二节，看到什么事情？两个看见。第一，我们看到旧约牛羊的血只能怎么样？暂时遮盖人的罪，可不可以除去人罪？不行哦。所以他每到献祭，甚至祭司到整个每一年的赎罪日，到至圣所进去的时候只能一次，所以那时候才开了金灯台的灯，圣殿里面至圣所开始看到那个光。所以他只是一年一次，甚至如果说你不圣洁的时候，他绑着绳子把他拉出来，但我会被击毙的。所以那里面对神不是一个敬畏，而是一个害怕。但是新约里面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亲近的靠近神，因着耶稣的宝血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好，那么啊，所以刚刚我们谈到说施洗约翰的看见神羔羊除去世人的罪，这时候世人有新的看见。所以我们看到新约耶稣的血是除去世人的罪，阿们嘛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重点，从这个经文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二节看到，我们得救赎是谁？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到十九节，他谈到说，并且他血洗净的功效乃是有效。什么是有效？永远都有效。所以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用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所以我们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当知道我们是个罪人，需要这个救恩，所以神的恩典跟赦罪的权柄都白白给我们。所以耶稣的宝血象征他的生命。好，没有吗？啊，那我们看下一页。所以说我们看到以赛亚书这个先知，刚刚弟兄我们在看那个朋友片的时候读那个经文，从以赛亚这个先知又渐进式的启示，启示谁？耶稣就是谁？耶稣是羔羊的祭的救赎的大人。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53章四节五节，我们来看啊，来第四节，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忧患原文的意思就是疾病，背负我们的痛苦，疾病带给我们痛苦，身心灵都受损，但是我们以为他受刑罚。为什么会这种讲法呢？因为我们不是用肉眼看，而是看到耶稣的祭的背后的应许。什么应许？被神所击打的，看起来是被神所击打，但是他是替我们担当的。第五节谈到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与平安，就是控告嘛。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以医治，在原文的意思是过去式的，代表神的应许从来都没有改变的。紧接在第十节的时候启示耶稣在受洗那一天哪一句话，我们看哈，天开的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身上，然后阿爸父说，我这是我的爱子，爱的关系，我喜悦，原来是指这个经文。什么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所以阿爸父亲自起诉出来，阿爸父爱我们，他把他的爱子独生子给我们，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开始上十字架，圣灵爱我们，就内住在我里面。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耶稣按照阿爸父的旨意，他就是那个羔羊在约旦河。所以看到今天神的一个代价的付出，就看到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我喜悦的事在他手上亨通，是耶稣基督。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为认识我的义仆得以怎么样称义，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才能称义，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是变成完全的人。好，那么所以他看到圣灵的功，但是在基督身上去彰显出来，他担当他的罪孽。所以从个渐进式的启示，我们刚看到羔羊是吃的外显，到先知开始渐进启示要指向耶稣基督，原来这些应许在以赛亚书已经谈到了，在诗篇的103篇，也大卫也亲口谈到这个启示，他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一切的病，而且让我们如因返老还童，是神在他手上怎么样都是他的恩宠，因为事实上耶稣的十字架的赎罪日，而且实际上他这个赎罪的一个羔羊的祭。所以在路加福音就开始对照这个经文，第三章22节，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仿佛鸽子，又有声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爱子，我喜悦他。原来在整个约旦河是流到死海去，走向死亡，所以在整个死的道路当中，反而神在里面，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都指向神给我们又新又活的道路、真理跟生命。明白吗？所以我们来看到整个圣灵的功开始启示出来，它是羔羊的祭，紧接到天上的时候，在整个黑门山下来的时候，有云彩说这是我的爱子。这个地方背后的意义，从羔羊，因为在第9章的时候，是从那时候耶稣在地上过最后一个祝棚节，神带来荣耀。明白吗？黑门山它是在整个以色列山上最高的山，它在北方，所以它山的高度的时候是2892公尺左右，所以它是终年积雪，所以当整个赎罪日那时候刚好是春初的时候，那个雪水就像那个甘露一样子降下来，只向耶稣带来荣耀。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整个逾越节的看见到启示，慢慢的先知讲出来，原来都隐藏耶稣的救恩。所以我里面所谓的医治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医治所有的事情，人事地物环境，是世上神的罪。所以他带出来什么？羊，羔羊的祭是带出来救赎的大能，明白吗？所以我们看到羔羊一个信心，然后要到祝棚节的一个荣耀，要透过谁？透过圣灵。所以中间我们在过着逾越节到祝棚节，就是收割灵魂的季节， 现在我们就不只是在祝棚节之前的一个逾越节的一个信心的看见，还有在整个五旬节的时候，我们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两三人奉主耶稣里面的名同心可以祷告，就会看到圣灵的彰显，而不是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恩赐，而是看神的应许，他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对的方法启示出来他大能。阿门吗？啊，我经历过神很多的医病、释放、赶鬼，我在国内跑的大概十几个省、二十几个地方，我都看到神的大能，我看到神让人死里复活，我看到瞎眼看见，我看到耳聋听见，我看到很多神医治癌症的人，我也看见很多人让那些整个人在忧伤当中的时候，神的灵给他自由医治他们。所以神的大能当中的时候，我们因着信，神的大能就彰显，看神而不是看我们。所以他整个羔羊的祭一直启示出来，神我跟我们的关系是越来越和好。那么啊，所以我们来看第十页。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例子，我从一个约翰福音第五章来看这件事情。所以羔羊进入圣城，圣城都指向什么城？耶路撒冷城。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七节就告诉这个重点，你们要从宗教走出来。他说第七节，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还有在献宰牛羊吗？没有了，现在我们是献耶稣基督，那我们跟他合一，用心灵诚实来赞美他，我们当作活祭。所以耶稣在整个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七节，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这明白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启示。所以换句话讲是说，我们从字句的看见，再不是字句看见，而是一个神启示出来，他亲自讲说他就是那个爱。阿们吗？所以说他谈到人子是谁的主，是安息、对不起，是安息日的主，而不是一个宗教的主。宗教只会让我们远离神，但是神的爱跟恩典让我们靠近神，如同今天约翰喜欢躺在耶稣的怀里。他的意思是谈到倾听神的话，所以他从一个避世大使出来去凸显一个问题。所以我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一节开始到第四节，我们来看这事以后，他谈到这事以后，不晓是哪个节期，他们犹太人有三大节期，一个是逾越节，第二个是五旬节，第三个祝棚节。好，那我们祝棚节也快到了哦。那我们来看耶稣说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靠近一个羊门，为什么讲羊门？预表耶稣就是那个羔羊。好，我们看一个词字叫什么词字？叫做必是大词。必是大词就是神的怜悯。五个廊子正指向哪一个地方？各位，我们在看圣殿，有两个圣殿，一个是所罗门所盖的，第二个是所罗巴伯重造这个圣殿。所以他当初有动五个廊子，让那些人 遮风避雨。我们看右边这个图好不好？各位来看一下，右上角是必士大池。以前的圣殿它有很多个美门，但是比较重点在这个地方，羊门。为什么讲羊门？因为当时他们献祭的时候，那时候在尼西米记的时候有谈，以斯拉记有谈到这个地方，也看到说这个羊象征羔羊要进来，但是羔羊进来一定要到这个地方。各位对不起，看一下这个必士大池，它有一大一小哦，现在已经变废墟，大家可以看到图片哦。大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有水，按照传统讲说，圣灵搅动的天使搅动会有医治，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那个地方，以色列有个断层哦，是地震带，那边有温泉进来，那实际上没有医治的发生。那另外一个小的池是要洗羔羊做献祭的，所以耶稣从这个例子看出来，必是是神的怜悯要带进到圣殿里面，它才是真怜悯。阿门吗？阿门啊！所以那我们来看到里面有哪些人，里面有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有天使搅动都没有医治。各位，我们不要看字句哦，神的话中有话。比方讲说，我们谈到圣殿，看是建筑物，不是，它才是圣殿。 阿门嘛。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瞎眼是肉体瞎眼，肉体瘸腿，血气枯干，但是背后的意义呢，我们看一下，神是看我们的灵，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眼打开了没有。所以我们基督徒受洗之后，我们灵是苏醒的，阿门嘛。所以他这跟我们灵去相交，所以我们会跟你的魂只会跟你声音，但是背后没办法启示。瘸腿呢是无力可以行走的，血气枯干是指什么？生命的供应没有了。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是最大的恩典，是神住在我里面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说我们一离开神什么都没有的，对不对？你如同今天是瞎眼的，心也没打开，如同看到个瘸腿的，什么意思？完全没办法行走人生的道路。血气枯干呢，代表一个缺乏生命的供应，所以我们离开神生命就不正常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属灵性的一个疾病，唯有基督到面前来才能医治我们。这个医治代表神的一个救恩，所有灵魂体都得医治，阿门嘛。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怎么进圣殿的时候，他是启示出来他是一个真羔羊，他不喜欢那个祭祀的羔羊，他才是真羔羊，带来是个供应。宗教里面再怎么敬拜，再怎么个祷告当中，只是个疑文而已。但是我们用心理祷告的时候，神要与我们相交，看到生命的供应。我们看下一页啊。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摊子38年，各位为什么要提38年？很特别啊，真的案子哪里？案子他们当初在旷野40年，有38年在哪里？在整个寻的旷野，在寻的旷野里面的时候，民数记有记载整个的过程。民数记载它有8大的问题，人都在抱怨。我们再看一个分水岭哦，各位，我们在整个西乃山之前有苦水，有12股泉，跟有12个井，还有整个70个一个棕榈树，都代表神的供应。所以有没有惩罚他们？没有，都看到恩典。但是律法出来，律法要凸显神的话是圣洁的，神的话是公义的，神的话要按照他的方法。如果说你要用自己的方法，里面就是定罪。所以看到这38年，明明可以11天开始，等一下我地图会给大家看啊，明明可以11天走进入加底斯地的迦南地，走进不了。所以神透过在整个约翰福音第5章。看到毕士大子跟38年的摊子来做一个教导。我们来看哈，在第5章的第5节，有一个人病了38年，指向我们。如果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有说整个灵里更新，还有你的更新，你的心思意念跟重新活在基督里面，你也是视同如这个摊子。我看第6节，耶稣看着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神常常用问题让我去思考，我们看到是用人的看见我想呢，还是神的话？神说你跟他说阿们吗？可是这个病人回答怎么回答？他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比我们先下去。你看到这人的一个相争，有没有爱心？没有。宗教里面献祭，这个病人可以得一次也没有。但是我们奉主的名求靠神，神会用他对的方法对的时间开始做他的供应，阿们嘛。啊，所以我们看到第8节，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了，立刻痊愈了。各位，当神的荣耀降下来的时候，时间是给地上人过的，1年4季，春夏秋冬。可是当神荣耀降下来的时候，很多神迹奇事的发生是因主的名，他的国掌权了。那么，可是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地方，宗教里面没有怜悯，宗教只顾他的疑文，而且人与人之间里面爱心都没有，就如同在抱怨，自行偏行己意去行。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宗教人士是大部分关心安息日的规条，有没有看到安息日有没有遵守安息？没有哦，各位，没有。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意思是这么迅速这么快，会看到神做很多神迹奇事。我在国内，我在因为我美国那边有教会，在圣何西啊，那在中国这边我也建立四间教会，可是我都看到神用他的方法建立他的教会。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我没什么宗派，我是从吴用长老一个林森南路礼拜堂出来的一个弟兄。哦，我看到神在做一个事情当中，我看到神在建立教会，神在医治，都用他的方法，因为他绝对掌权。阿门嘛。所以我们的基督徒在整个教会里面的聚会，或是以前旧约里面的宗教人士，我们是要注重疑问呢，还是神掌权，他的真理来掌权呢？阿门嘛。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神的教导凸显宗教的无能，凸显必士大使看不到真正的怜悯，而且凸显神他才是真正安息的主，他就是那个羔羊从羊门进来。好，那我们看第二个，我们看从第十节到第十四节来看，谁的身上有属灵的权力，就属灵的权柄，他是真正一个能力的一个源头。阿门嘛。阿门嘛。啊，所以我们来看那天是什么日，安息日。当时的时候，在整个新约刚开始，这些人活在整个宗教的疑问当中，所以所真正的节期安息却看不到神的安息的一个供应。他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那个褥子不可。第十一节，那个摊子回答说，使我痊愈，对他说，你拿着褥子走吧，就这么简单。他只知道这是弥赛亚。然后对他们说，你拿褥子是什么人呢？第十三节，那医好人不晓是谁，那里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因为时间还没有到，还没有上十字架时间，所以神在做事工当中的时候按照他时间走的。十四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你已经痊愈了，不要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我们很多的疾病可能是我们作息，可能是我们的饮食，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但是我们如果没有爱惜也视同犯罪。所以我们来看到说，我们要爱惜我们的身体，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神有赦罪的权柄跟医治能力。好，那么所以他知道这个摊子可能可能是说他有犯罪的一个行为导致身体受损的，而不是一个意外。阿门嘛。阿门嘛。那我们看下一页。所以我们来慢慢的从一个羔羊到以赛亚的看见，以赛亚书的看见，到现在新约耶稣亲自启示出来，到约翰的看见，约翰三次的看见，但是神的作为从他受洗那天的开始，开始一至三年半的事工。所以从施洗约翰的看见的时候，也看到什么事情，他看到约翰福音谈到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只有宗教的礼仪，但是凸显神是公义的，看不到爱哦，各位也看不到我们神与我们的供应哦，就看到规条，但是叫我们不要去犯罪，叫我们要吃罪。好，那到新约的时候呢，恩典是从谁来的？恩典从谁来？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从天上来的。各位，所以在整个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跟你立约，让天上星星跟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星只代表什么？天上那个真理跟恩典的预表，像谁？像以斯帖一样，他的名字是天上星，都是神的恩典。真理是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到新约才真是启示出来。而且耶稣谈了一句话，在旧约是一个过程，叫我们神的话是圣洁的，你要遵守他的话，而不是用行为，是心里去遵守。所以他谈到说，第五章十七节，去补充说明，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跟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那是来成全。成全的意思就是结束了。所以所有做神的话，就他能遵守到，我们人不行，说明需要神的恩典跟真理来成全我们。好，那么所以他十八节谈到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的，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都要成全，就是代表结束了，这些就神才能成全的。阿们嘛。所以神是阿拉法，神是欧米伽， 天地废去，他一字一句都不会废，因为神的话就是他，太初有道，就是指耶稣基督。好，那么啊，那我们来看，我们从第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五节继续看，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在安息日所做的，看到没有？定罪，宗教礼仪，宗教礼仪。所以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代表神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的。可是犹太人这些的宗教人是偏行己意，想杀他，因为他认识只有字句的神，而不是一个启示的神，因为他是规条，犯了安息日。各位，你记不记得，在整个创世纪的第一章的时候，创造天地六天，是六天吗？不一定哦，千年如一日哦，是六个步骤。所以安息不代表神没做工。可是对我们基督徒而言，什么叫安息？你在基督里面天天才是安息，而不是一个假日的基督徒。好，那么所以神他谈到说，这个安息是人定义的安息，不是人，是安息是为人设的，他是安息日的主。刚刚我前面有谈到说，他是喜欢祭祀，不是他喜欢连续。这我们在教会当中是有管理没问题，但是把变成教会变成宗教。所以对神来讲是说，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体的。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子不能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所父所做的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能做。”谈到什么意思？他是绝对的圣父，绝对的权柄。紧接二十节继续谈，父爱子，把一切事情指教给你们，而且做更大的事。代表是荣上加荣，恩上加恩。我们现在的教会会复兴，要靠着圣灵，但是一定要靠着真理来当基础。所以当圣灵给我们启示，当圣灵所做的工，我们只能做交托，跟神连结。因为神是怎么样使人起来，神活着代表复活的一个权柄，所有的超自然大能都来自于神。我看到神做事的时候，我只选择相信，还没发生我选择等候，但是我更渴慕神来彰显他的荣耀。好，那么所以他说死要死的使人活着，也照样自己让人活着。所以生死的权柄在谁手上？在阿巴父给耶稣的手上。因为神给是我们怜悯，神给我们恩典，而不是来定罪，只让我们悔改。所以谈到说，听我话差遣我来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行出生日子。所以我实在告诉你们，时候降到现在就是，神要听见儿子，神儿子神听见就要活了，就是神的话每一句都话不是死的。所以神给他的阿巴父给耶稣的个权柄，是给我们生命、道路、真理，而不是死亡。没有遵守，在创世纪的时候，亚当夏娃吃的善恶树的生命，善恶树的果子，就是什么？你自以为意的地上的地方，就是你当神。所以神让我们要自己做主一生，才不会瞎眼、瘸腿跟血气枯干的走向死亡。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给我们生命，就是给他按照新的生命，因为他就是人子，给他怎么样权柄，要按权柄。好，各位我们看一下，38年的摊子跟38年的旷野。我们看右，先看右边的图，在出埃及的时候代表人子，指向摩西的预表，对不对？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这十个时间点。出埃及记的时候，前两年在哪里？在那个逊的旷野当中，看到整个时间点的地方都是十二个井，七十个棕榈树，都是甜水一林。到整个西乃山开始颁布摩西的律法还有十诫的时候，开始要遵循神的话，但是他偏行己意的时候，需要有云柱火柱带领。但是他们在哪里？在逊旷野待了几年？38年。所以生命记它代表我们的避难所的时候，准备用约书亚记来做个说明。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时间点，跟看到整个在南塞的地方，到什么地方？到苏尔的旷野地方， 到整个西乃山到寻的旷野都神的时间点。所以你注意听啊、哦，我看一下，我们离开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的时候，看到说门楣凸显那天是逾越节定的日子，然后我们圣经里面有记载，当中是第三个月，不是过了三个月，是主像什么五旬节，所以在西乃山的时候定约的。可是我们现在是在马可楼，是五旬节，是新的开始，阿门吗？所以我们看到38年的旷野律法后的自义的宗教的行为，明明11天可以到，就变成38年37年都快38年。所以我们这个耶稣在整个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谈到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没有神的权柄跟能力还有怜悯，指向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神在旧约里面的影子，到新约里面只有他才能成全，真正进入在基督才是真正的安息的迦南地，阿门吗？所以我们来看第14页，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神就是谁？就是那个羔羊，神就是那个大祭司，他喜欢连续而不是喜欢这个祭司。所以在尼希米记的时候，像所罗巴伯他那个时代的时候开始建立那个羊门，耶稣亲自讲这个恢复圣殿，他才真羔羊进入那个羊门。我们在尼希米记的时候第三章的第一节谈到说，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时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建立哪里？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楼、哈米亚楼，直到哈兰亚楼，分别为圣。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节在约翰谈到说，耶稣对我们说，我是在告诉你，我就是羊的门。各位看左边这个图，当初的时候这是一个耶路撒冷缩小版的，你们看到右边的上面这是羊门。所以那个羊门在圣经旧约的记载，就是要献祭的羊一定要从这边进来，可是那时候还没有看到必是大池的地方，所以看到神的圣殿。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整个旧约的影儿到新约实体的必是大池，看中间这个图有两座池，一个是有加脚像日志，有没有中间这一横遮风避雨没有用的，那只是暂时的怜悯，要真正的医治才是真正的怜悯的救赎。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圣殿当中来讲，必是大圣洗净，耶稣带的是一个荣耀，他是圣洁无罪的，进入到圣殿里面才能真正医治，他是真羔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就问这个瘫子，你要痊愈吗？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必是大圣变个废墟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主日的讯息是谈耶稣才是真正安息日的主。我们今天所有弟兄姊妹到教会当中的时候，是一群被呼召的人，让我们这个教会的一个祭司就是牧师，让我们做代祷，而且领受神的话有启示，才真正进入的平安。所以神就是那个谁，就是圣羔羊，他就是谁，大祭司，他真的带来是真怜悯，因着他而我们真正的安息。所以从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五章谈到必是大慈，他带的是个怜悯物，象征那狼子象征的恩典，他才是在基督里面才真正的平安。各位弟兄们，我们知道神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的，我们看到旧约的影儿到今天的实体，甚至在我们心中这个圣羔羊他的应许也没有改变的。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今天反而是我们住在基督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教会是他的身体，才带入来这个真正安息日的平安。感谢主耶稣，让我们今天分享信息，我们来先祷告。好，感谢主耶稣，让我们今天所遇见你的日子，从这个神羔羊当中才知道你是安息日的。也谢谢神，你透过在整个旧约里面的影儿到实体当中，我们启示出你的话，我们才知道真明白，才能够真自由。也谢谢耶稣，因为你的羊门就是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让我们知道你不只是一个羔羊，也是个祭司，甚至看施洗约翰在宝座上的时候，看到你就是羔羊的宝座，带着国度、权柄、荣耀在我们当中。谢谢耶稣，将仰望祷告奉主名。 阿们。